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，今天我们要读37节到50节。这一段经文是约翰对耶稣地上执事公开向犹太人传道的总结。36节后半段就说到，耶稣说完这话之后就离开他们隐藏了，因为这已经是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了。耶稣离开他们隐藏了之后，接着从13章到17章，用了5章的篇幅都是记载耶稣单独和门徒之间的聚集，并且向门徒嘱咐安慰和鼓励。而18章一开头就是耶稣被捉拿，接着就受审。所以约翰特地在12章结束的最后面这些经节都公开对犹太人传道做一个总结。而这个总结的第一句话就是37节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我们说过，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神迹都是用 sign 这个字，也就是记号。对于相信的人，约翰让我们看到这永远的生命能够应付人一切的需要。约翰特地举了10个事例来说明这永远生命所带来丰富的供应，以及能够应付人各方面的需要。但是对于不信的人，耶稣还是满了恩典。在前面这些经文中，约翰也特地举了7个超自然的神迹，因为犹太人喜欢求神迹，约翰特地选择记载了7个神迹，就是变水为酒，医治大臣那垂死的儿子，在毕士大池旁叫那瘫痪38年的人起来行走，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又在海面上行走，平静风和海，让生来瞎眼的能够看见，最后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这7个都是超自然的神迹，都是犹太人喜欢求的，结果他们看见了还是不信。不仅如此，在前面这段经文，耶稣还有7个我是的宣告。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是。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7个超自然的神迹，7个我是的宣告，结果呢？犹太人们还是不信。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前后共3年半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顶成功的，有12个门徒跟着他，结果中间还有一个卖了耶稣，这12个人是耶稣花最多时间在他们身上的，也是耶稣在地上工作最核心的一群人。接着往外扩展一点，在50旬节前有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祷告，这在使徒行传1章15节。这些门徒不是一直跟随耶稣，却是被耶稣影响和呼召的。再往外有500个人看见耶稣显现，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。在人看虽然人数不多，果效不大，但是每一个被耶稣得着的走的都是生命的道路，每一个都是非常扎实的，他们称为生命的种子，被神放在各个角落，他们的生命生根成长成熟，结出许多果实，结果就在过去的2000年汇集成了一条生命的河，把这福音的水流流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，到了地极，得着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愿意走生命 道路的圣徒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不追求人看见的伟大，人看见的成功，我们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成为那生命的种子，在神命定的地方被埋下，借着死而复活的生命，最终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对于这些不信的犹太人，38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引用以赛亚书53章1节，当年以赛亚在以色列人中传道，如果人们不听，约翰特地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来描述耶稣对犹太人传道，犹太人也是不听。必是蛮有能力的，能够供应，能够保护，但如果人们不愿意接受，主又能做什么呢？接着约翰就引用以赛亚书6章10节的话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个经文乍读之下你会觉得不太容易理解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合适的背景来理解。约翰用了前面这么多的经文记载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耶稣说了许多的话，结果犹太人还是不信。他引用以赛亚书6章10节是结果，我们必须从6章9节读起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所以如果把上下文放在一起看，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信的三部曲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信，如果你听到了你就不明白，你看见了你还是不晓得，如果你继续不信，到后来你就成为瞎眼的人，成为硬心的人，你就不可能得救了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神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人可以自己拣选要还是不要，而神也非常尊重人自由意志的拣选。因此当人选择不信的时候，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神任凭人，而人任凭自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硬着心，就是瞎了眼。在罗马书1章记载神的3个任凭，24节，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这是身体被玷污了。而人如果仍旧不信的话，就带下来第二个任凭，在26节，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的状况就比第一个任凭更糟糕了。如果人仍然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就带下来第三个任凭，在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结果人的心就被各样不义的事充满了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硬着心，硬着心之后就成了瞎了眼。约翰对着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，既然你们不信，你又硬着心，神就任凭你们，最终得不着救恩。接着41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是在以赛亚书6章3节，他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说：祸哉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就认识自己的肮脏污秽。那里的经文是指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这里 约翰把它用来指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看到父与子的合一，他们有一样的荣耀。接着约翰就指向那些信而不敢承认的犹太人，42节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43节，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就认识自己的肮脏污秽，而愿意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差遣。而在犹太人当中，尤其在了官长里面，也有一些人是信的，如果信了就要付出代价，法利赛人会把他们赶出会堂，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的承认。约翰就给他们的行为下了一个定论，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有一天你会需要为你所相信的要付出代价。在当年的犹太人是要被赶出会堂，而今天在我们身上，或许一些事不合宜，你不该做，而你会丧失一些利益。或许你相信耶稣，你会被贴上标签，甚至于会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待遇。或许教会聚会的时间和你想做的事情有一些时间上的冲突，最后你选择跟随神还是跟随人，你爱人的荣耀还是爱神的荣耀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的事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耶稣为了拯救我们，舍弃天上的荣耀，来到地上成为一无所有，还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舍去了一切，我曾为他舍弃什么呢？求神帮助我们。接着从44节到50节，约翰就重新记载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教训的总纲。这里耶稣说的话前面都记载过。44节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这是耶稣在地上尽职时一直的宣告，他来到地上是执行父的旨意，因此你信他就是信父，你看见他就是看见父，他来到世上就是光，你信他就不在黑暗里。约翰在记载了犹太人的不信之后，就带下了一个转折，到新约时代不再是看你的出生，而是看你是否相信。这也是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所说的话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相信就得着生命。是犹太人，你是外邦人，不再看你的出身，不再看你的传统，只看你是不是相信。对于信的人成为神的儿女，接受光就不在黑暗里。至于那些不信的人呢，47节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，他是以羔羊的身份要完成人类的救赎，因此他来不是审判，而是要拯救这个世界。但是对于那些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里耶稣就预告他第二次再来， 他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，而那时候审判的正是他所说过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一方面听见的人相信了，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而听见的人不相信，他所听见的话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要亲自来审判他们。所以福音一方面是恩典的话语让人得救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分别的话语，让那些不相信的最终要被审判。49节，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这是耶稣最后公开的对犹太人的宣告，他所说的都是根据父的旨意，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听见接受的就带来永生，不接受的最终这些话要来审判你。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耶稣对犹太人公开的传道。接下来耶稣就特别花时间与他的门徒同在，告诉他门徒一些临别的话，接着他就成为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是要释放生命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，你除去我们的帕子，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听见就相信了，而相信就得着了，而所得着的永远生命能够应付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。祝我就在今天的生活中来经历这生命带来各样的供应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